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Hello， 我是易如，在变动的时局里，和我们一起放眼国际，欢迎收听《一起看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起看世界 Podcast， 我是易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的开心，我们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是我们的好同事哦，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吴凯文主播。嗨，凯文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文。
好，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很资深的摄影记者君豪，黄君豪。君豪你好。
Hello， 易如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为什么邀请到凯文跟君豪呢？因为呢他们在四月份推出了一个他们筹备拍摄制作非常久而且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纪录片哦，是这个地球的极限系列，
没错，
对不对？这次呢我们台视新闻部制作了三集，那分别呢第一集是由凯文跟君豪打头阵，这个主题呢是他们跑到了北极的冷岸群岛去探讨这个全球暖化，去实际的观察这个冰河的这个移动的状况，整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而且呢其实我也看过了他们的作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哦。那当然这个过程我觉得哇，真的是听他们讲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刺激太精彩了，所以今天就特别请到凯文还有君豪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就是你们这次的一个采访整个的一个心得哦。好，那首先是不是可以请凯文简单来帮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哦，就是说这次为什么是在什么样的机缘就是想到说要来做这个题目。
其实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还有一个节目叫发现科学嘛，那其实里面也常做一些科学相关的专题。那之前我们有一个题目是去跟中央大学的老师，因为他们就是台湾极地中心的一个先驱者，这样他们创造了这个平台，去让可能对北极研究有兴趣的团队啊学者，他们就是可以到北极的地方做研究。那时候我们是使用他们自己拍的素材做专题，我只是就是想说问问看老师说，诶，老师你们之后还有可能会再去北极，你们去的这个地方在做研究吗？他就说哦有，我们每年都会去。然后所以就问到说，诶，那他们就是我们是去年去的嘛，所以去年的时候问他说，老师那你们今年还会去吗？他就说会，我们大概就是在暑假那个时候会去。所以就说那老师我们可以跟着你们去然后做这个拍摄记录嘛。但就是其实也是中间过程也是有一点点惊险，因为其实好像有非常非常多的媒体都想跟着他们去拍，可是其实他的名额是有限的，因为他那个研究站里面只能32个人，但是呢就是扣掉他们国外的团队跟我们台湾的团队，就只剩下2个名额可以给记者去这样。所以其实就是这过程也是稍微有一点惊险，就是差一点我们去年可能就也没有办法跟着去拍这样、
所以最后很幸运的还是成型了。
对对对，
不过成型呢才是这个挑战的开始、
没错，
我觉得拍摄这个过程一定是体力耐力的大考验、就是我很好奇你们在去之前有没有先锻炼一下体力，有没有预期到例如说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说哦，去你们体力要先练好啊，是不是要先去慢跑啊还是什么的，有没有先做一些准备？
有，那时候就是那个波兰老师 Jack 他就有讲说你们要去跑步，他就说他因为他每天他都在学校跑步，然后他就有跟我们说他已经跟我们讲过很多次、他们就说去那边就是只能走路，所以他就说你们一定要就是稍微锻炼一下体力、要不然可能会吃不消。我是稍微就是偶尔有空的时候会稍微跑步一下、但是没有到可能天天跑。
君豪呢？
我就开始每天从一楼走上10楼来、
在
走公司
的
楼梯，对啊，就开始训练负重一下训练，不然想说完蛋去那边。
所以有差吗？你觉得？
我觉得从北极回来之后，我身体更好了，走超多路，
真的
哦。所以你这样从1楼走到10楼，是在出发前大概走了多久？
就
是
开始1-2个月就开始慢慢、开始慢慢
训练，就开始
训练。
因为我们是8月中出发，然后6月底去开他们那个就是极地观测的一个行前会，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有说 OK 开始每天稍微运动一下哦，这样子
哦，所以运动真的很重要。
对，
幸好就是之前有开始动起来。好，那这个路途非常遥远，冷岸群岛在什么地方啊？
因为其实大家听到北极，因为北极真的太大了，大家可能会 想到可能冰岛吗或者是什么格陵兰那一区的、嗯、那或者是什么加拿大比较靠近北极的区域，但其实我们去的北极呢它真的蛮冷门的，就是如果我说冷岸群岛大家一定也不知道在哪里，它其实是在挪威在更北边一点，所以它是挪威的领土范围内，但是它是挪威的最北的一个领土范围，然后他们的首府叫做朗伊尔城，就是节目中我们也会有介绍到，它也是一个受到气候变迁冲击蛮大的一个全球最北的城镇。
那光是要飞到朗伊尔城要转几班飞机，从台湾要怎么飞？
从台湾要到欧洲的某个国家、嗯、比方说是可能荷兰或是德国或是英国，然后再转到挪威，因为台湾现在还没有直飞挪威嘛，所以就是要先到欧洲去，然后再飞到挪威，挪威再飞到那个朗伊尔城，但是要到那个冷岸群岛他们那个研究站还要再坐船
哦，
对，所以光是飞机总共加起来大概快20个小时，然后坐船又再坐4个小时，
哇，
对，就是其实来回我们就交通就要扣掉各3天的时间。
听说你们在荷兰机场转机的时候还差点赶不上飞机哦。
对，因为其实对不起是我的一个小疏失，因为我们去年出差之前不是疫情嘛，
对，
新 COVID-19， 所以其实我很久没出国然后我就忘记了说哎，就是飞欧美这种长途的，如果你中间要转机什么，如果我不是买一段式的机票的话、嗯、我中间我是到了这个地方我要把我的行李拿出来、嗯、然后再重新 check in 一次、嗯、然后我就忘记这件事情，我是出发那一天晚上，然后老师他们就说哦，我们行李直挂到什么挪威，然后群好就问我说哎，那我们也是直挂吗、嗯、然后我就想到哈，我们的行李是直挂吗，然后后来就是问了一下发现我们不是耶，我们就是到荷兰之后我们要拿出来再继续 check in 一次、然后才能再进去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我是跟老师买同一班机的但老师他们行李直挂，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直挂、
哦、因为我们是分开买机票、哦、对，那因为我们有一些私人的因素、哦、所以我们都是分段买的、
哦、okay, okay,
就等于说我们买可能华航买到荷兰、嗯、然后荷兰到挪威我又是买别的、嗯、就是国际的航空的班机、哦、就是 anyway 反正想说好那我们就到荷兰之后，然后我们转机只有2个小时嘛、嗯、可是、
哦、真的很赶，
真的很赶，因为就是一蕊知道就是欧美他们海关检查
慢的
超慢而且又超严的，他是会一件一件拿起来看、嗯、再加上我们又带机器、嗯、然后他们对那些电池什么的都很敏感，然后因为我又第一次到阿姆斯特丹机场、嗯、因为它很大、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是 check in 的柜台或什么这样，一路上就是一直问人，然后反正问到之后找到之后发现我们的那个登记也是在最里面，然后但是在过海关的时候海关又动作超慢、
嗯、
检查的那个地方就只有一个人、
嗯、
然后他后面还站了一个人在看着前面那个人在做什么，然后我就一直
是实习吗，
也不是，我就一直苦巴巴的看着他然后
拜托，
对，然后还说、
哦、
我们要赶转机，
拜托我，对
对
对，
然后他就点头就说嗯，然后想说、哦、然后呢、哦、我以为他要帮忙什么、哦、没有，他就是嗯然后就走了、
哦、
就是他前面那个人继续在看，然后就说 哦你们的电池，然后一个一个对、哦、这样，
因为我们器材的电池太多种，
对、
嗯、然后那个空拍机的电池又很大颗、嗯、他就拿起来看，他想说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嗯、然后就看了很久、
哦、
然后那时候大概剩15分钟就要登机，
对，而且一路上我都不断的一直告诉他算了没关系，我们如果没有赶上我们就是再买下一班机票我们就是在后续再跟老师会合我就一路上这样一直安慰他，然后也安慰我自己但我们就还是想说赶赶看嘛，拼拼看，然后反正海关一过了之后好像只剩下10分钟吧，登机就只剩10分钟、嗯、然后我们就是手刀就是扛大包小包、嗯、然后就一直冲冲到最底，然后满头大汗这样、嗯、然后冲到那个登机口的时候我们就是倒数第二个、
嗯、第二组
就是上飞机的旅客这样、
哦、已经要关门了，
对，
门要关门，
对，一上飞机老师看到我们就直接比一个大拇
指，你们赶上了，
对，赶上了，然后就突然就觉得天哪，就是还都还没开始，任务还没开始，我们已经想回家了。
哦，好累，好累，好累。对啊，我现在想到这样转机其实都好辛苦哦。
对，
对啊，转、就是、了3班，然后接下来到那边去还要换船，对不对？
对，
你们有吃晕船药吗？
有吃，因为老师也是有先提醒、
哦，
因为有的老师他们因为坐4个小时、嗯，然后海上的状况都是。可能前1-2天他们才比较精确知道、
嗯嗯、
所以、啊、老师就说你们还是带一下那个晕船药、嗯、因为有老师就是在上面吐得很惨
哦，天哪，
对，然后因为君豪本身他本来也是、
哦、我超容易晕，所以一听到要搭船我想说死定了、
哦、他我们去的时候你都没有什么晕船，
去的时候还好，可是回来的时候跟海盗船一样真的很可怕，
所以就是海上每天不一样，
对，
是完全要看运气，哇，真的是好辛苦。好，其实我觉得交通的这个舟车劳顿呢是每一个采访的过程大概是必经的、嗯、不过我觉得你们这次的采访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在 看那个片段的时候，就是凯文有去练习射击
哦，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台湾至少就是因为女生没有当兵嘛，嗯，我们就是没有什么机会碰过枪，所以这是你第一次，
哦，第一次，
第一次碰枪，
对
不
对？
对，那你是出发前要在台湾先训练一下吗？
对，就是他没有强制就是规定，只是他说还是希望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先去靶场去试试看那个就是射击的感觉这样子，嗯嗯，然后所以我们就去林口的一个靶场练习，嗯，然后就是其实我根本就对不准，然后都是乱枪打那个靶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实际就是练习的那个枪跟实际拿，因为我们到研究站那边，嗯，就是 Jack 他有在让我们拿真正的来福枪试，嗯，我觉得那是两回事，欸，
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嗯，就是试射的枪好像比较轻一点，对不对？
我们试射的是霰弹枪吧，
对，嗯，就是他，然后他也比较轻，然后我觉得他后坐力好像也没有那么强。昨天前几天还跟我讲说，哎，欸，我发现你打射击的时候是闭着眼睛射，
全部的人只有他闭眼睛哦，
因为我就觉得好像有点紧张，有点可怕。然后这个就说好，可以准备射击。然后我就是一直觉得，因为他枪又很重，根本就是有点要一直拿不稳。嗯，然后射击的时候那个后坐力有点太强，嗯，然后因为我位置可能又没有放得很对，嗯，应该是放在就是大概
肩胛，
肩胛，然后有点胸右边一点这个位置，但我放到就是有点手臂接近腋下这边，然后我就是没有放好，然后所以一打出去它是砰这样弹回来之后，然后隔两天我就一直觉得
很痛，
这边好像怎么一直很痛，然后看发现这边是淤青一大块，
哇，
对，然后就觉得就是就射击还是蛮可怕的。
其实为什么去北极要练习这个，主要是为了要防范北极熊攻击，嗯，对不对？
对，
所以之前真的有发生过就是被攻击的事件吗？
在那个研究站上目前没有，嗯，但是在那个朗伊尔城就是龙伊尔滨的小镇，其实有发生过就是北极熊有攻击人的事件，
嗯，
对，所以其实在研究站的话，我们只要出研究站就是稍微要去远的地方，老师就是一定要跟着老师他们行动，因为他们会带枪，
嗯，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分开行动，嗯，对，然后如果是在朗伊尔城镇的话，他们也有个设立一个类似标示牌的，就是你过了这个标示牌，嗯，你就要带枪，要不然那个外面范围可能就比较野外一点，嗯，就是有可能就会遇到北极熊这样。
君豪，你在台湾应该因为以前当兵的时候一定会操作枪支嘛，嗯，
对对对，
所以是比较熟。
对，所以我对使用枪械所以还好，不会害怕，
不会害怕。
对，可是因为那个使用来福枪，那个老师说要有执照人才能使用，
嗯，
但是我们每个人还是要练习，因为他怕被攻击的是他。嗯，
对，
嗯，
如果他没办法开枪，我们其他人就要赶快救他。
哦，
对，所以他才需要说每个人都要会用。然后凯文闭着眼睛射，我就想说，北极熊看到他应该是蛮安全的。
哎，欸，但是我在那个台湾打靶的时候，我有射到，他没有射到。
哦，你有打中？
对啊，
那因为那个在台湾打靶它是飞靶，跟定点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就乱打。
飞靶能打到很厉害，欸，
对，啊，
因为但我也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打的，其实
你是闭着眼睛打到的，
没有闭着眼睛打，只是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打到，对，就是很奇妙。
好，所以到了现场真的有用到吗？
来福枪吗？还好没有，
还好没有，
对对对，
但是有试一下嘛，
就是
要知道，
就是第一天的
时候
老师就先让我们试。
OK， 所以你们是会期待拍到北极熊，还是期待不要碰到会比较好？因为这样听起来真的蛮危险的，欸，
对，就是这怎么说，就一方面其实还是很想拍到，可是又不想要他离我们那么近，嗯，因为老师说他速度很快，我们绝对跑不过他
啊！真的，
哦，对，而且他说北极熊呢很聪明，他会直接瞄准他的猎物的头部，
哦，
所以他说他的食物不是海豹嘛，哦，他们都是看到海豹之后呢，然后北极熊就锁定了之后，如果他海豹是在岸边附近有水，嗯，他就会默默的过去，
嗯，
然后他从水面一出来，他就一掌啪直接把海豹头打爆，
哦，用他的熊掌，
对对对，
就这样打下去。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天哪，如果北极熊出现在我面前，然后他一掌就把我头打爆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就是拍摄，我们还是很希望可以拍得到北极熊，
嗯，
只是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嗯，对啊。
北极熊移动的速度很快，哦，嗯，这个我还之前没有办法想
象。老师说就是，他说如果你们距离可能是在100公尺内嘛，还是多少？嗯，对，他说就是如果你们在100公尺内的话，就是他是可以追得到你的，
嗯，
对对对，
哇，所以就是在那边随时都要很警觉。
对，像比方我们这样讲话，嗯，老师就说通常我们两个人这样讲话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是不会看着彼此的眼睛，嗯，是看彼此的后方，
哦，要注意，
对，要帮忙注意周遭有没有出现什么，对对对，
哇，那这样子在那边做研究工作真的是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风险跟心理压力。 OK， 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在那个节目当中啊，好像看起来马上就看你们在那个冰川上 上面行走，哦，那个画面真的是太美了，就感觉是人间仙境，嗯，但是我觉得应该走起来是很辛苦，因为我记得我在十多年前在纽西兰也曾经去拍过冰川，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冰川是不断在溶解，因为也是全球暖化的关系，然后变得有点脆弱，我还差一点就是不小心踩空就掉到一个那个沟里面，然后他们说那个真的很危险，嗯，因为如果你真的再掉下去没有人把你抓住的话，掉下去那真的就完蛋了，嗯，对，所以我对那次的印象真的就是很惊险还有印象深刻，所以我知道走在冰川上呢真的是如履薄冰，嗯，对，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说你们真的生平第一次在冰川上行走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我第一次，我们那时候就是第一次踩上冰川，然后就会听到鞋子跟冰川发出一种，就是那个声音很难形容，嗯，但是就会觉得天哪，我就是踩在冰上面的感觉这样子，嗯嗯，然后因为老师有提醒我们说如果你看到有水流经过的地方，嗯，你就要稍微小心，因为它可能下面就是不断的有在融化，嗯，所以它冰层可能不是像我们看到的这样子踩的那么实心，嗯，所以我就是边走就是还要边看，哎，有水流经过可能要跨过它，嗯，那因为他又在拍摄，我也很担心他的安全，嗯，所以就是也要一直看着他说，哎，就是君豪你不要那边小心，然后不要过去这样，嗯，对，但是真的，嗯，现场看到冰川真的是蛮震撼的，嗯，对，因为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冰川这样，嗯
嗯，觉得好呢，
因为为了拍摄我们会想要找最好的角度，嗯，可是那个冰川上面就是走起来就是 kaki kaka 的，所以老师就说，欸，那个
各种滑，
那冰是蓝色的地方有沟渠有凹陷的你就不要太靠近，呵呵，对，因为他说那个都是水在下面流，嗯，所以如果不小心踩破掉下去就完蛋了，嗯，没有人拉得起来，嗯，
对，真的，
对，就如果大家有看我们节目的话，就其中有一段是空拍，嗯，然后它是那个冰川上面有一个很像蛇形状的，
对对对，蜿蜒的那个有点像小溪，嗯，
对，它其实就
是出来的，是不是？
嗯，它其实就是原本上面好像它就是有水流成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小溪流，嗯，然后老师就有特别提醒我们说很漂亮没有错，大家一定会想要拍照，嗯，但是他就说你们不要太靠近，因为如果不小心掉下去的话就是水加冰很滑，他说你根本就停不下来，嗯，你会一路就是被冲到下面去，嗯，然后就拜拜了这样子，
嗯，哇，所以真的是危机四伏，嗯，还有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你们穿的那个鞋子啊是不是也要特别选过，不然脚很容易磨破，
嗯，就是像老师说建议我们就是穿他们当地就是挪威他们当地的雨鞋，他们的雨鞋很厚，他说你们在台湾买的那些雨鞋什么的他们都试过了，因为他们前面三年每年都有去，然后他说台湾的什么牌子什么各种的雨鞋啊户外鞋什么他们都试过一遍，因为那个地方的地形是有很多的冰砌石，就是以前在被冰川包住的石头，然后冰川融化啪他们就是散落在地上的那些冰砌石，所以它不是会经过河流冲刷变成比较圆形状的这种石头，它都是很尖锐的，然后所以如果你穿底太薄的鞋子，嗯，你再踩没几下你的鞋底就会破了，哦，对，所以他就说你们一定要就是找那种鞋底很厚的雨鞋，嗯，而且一定要穿高筒的，嗯，不能穿低筒的，嗯，因为可能途中你会经过一些什么溪流或者是它的石头堆的比较高的地方，嗯，你可能会陷下去，嗯，就可能会划伤你的脚，所以就是一定要就是穿高筒的雨鞋这样子，
嗯，哦，对，那我也蛮好奇的就是你们要怎么样来准备你们的穿着装备在北京，
因为其实老实说那边的气温大概四度左右，嗯，所以我想说哎，穿羽绒衣应该 OK，
对，四度我就会想到说
听起来好像没有
在北美洲或日本，
对，
有什么
日度
我穿还好啊，
但我穿了很厚的羽绒外套开我就没有，
你那是有防风的吧？
也有防风，对。對然后
我就是穿就是某牌的羽绒，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湿冷其实也是很冷，然后就觉得哎、欸，就是台湾 OK 啊，我想说是应该去也是 OK 吧，然后没有哎、欸，就是到那边研究站，因为那边太空旷了，然后你只要一出研究站，就是直接被风扇这样子，然后所以无时无刻都一直被风吹，所以我那、嗯、因为我羽绒外套只有单纯羽绒，没有防风，然后老师就说。你羽绒是可以，但是你外面要再加一件防风的，嗯、这样它才可以挡风、嗯，然后你才可以保暖。嗯、所以我等于就是羽绒外套到那边其实就是废物一件，后来就直接把它丢到他们的仓库，然后是靠着老师借给我的一件那个防风的外套跟一件蛮薄的羽绒，就是两件穿在一起，我才在那个研究站度过了一个礼拜。
所以那边的四度跟日本的四度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是因为风的关系，
风太大，一直吹，然后我们在外面是鼻水一直流个不停，戴口罩也没用哦，我们就一直互相说，哎、欸，还没卫生纸，还没卫生纸，一直流鼻涕。
那手会不会很冻、嗯，或者是一定要非要戴帽子不可？
对。對 帽子一定要戴。
我甚至我还戴口罩，就是我戴口罩到就是那个波兰的研究员老师他们就说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吗？我说没有，只要一拿下口罩我就是一直流鼻水，就是直接鼻水不受控制的掉下来，而且讲话会不自觉的一直大舌头，因为就是好冷
好冷好冷，
对，一直发抖。
所以
我回来看我的画面有些都在抖，
因为真的
这不是什么手震，
那没办法，因为真的太冷了。
哦，所以那边的四度跟我们平常可能出国旅行啊，
我觉得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四度，那真的是很辛苦哎、欸。我觉得在北极，就是我看你们的那个纪录片里面，就是也有介绍到说你们在那边是要怎么生活，是在研究站。我觉得那是很特别的经验，包括说去上厕所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上厕所你还要带着什么信号枪吗？
就是有他们有那个下雄器跟
下雄器，
对对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厕站实在是太小了，它里面没有任何的盥洗的设备、所以他们其实上厕所我们都是到户外解决，然后男生在一边女生在一边，然后刷牙的地方又是在一边、然后上厕所又有分就是小号跟便便这样子、然后便便就是长得很像是那种流动厕所型这样子、上厕所的时候就是因为风很大嘛，你知道就女生上厕所就一直就觉得天哪，屁股就是
很
凉，很
很冷，背脊发凉，
对对对、然后发凉的同时然后又一直环顾四周，我都在想说这个时候万一突然北极熊就出现在上面的时候我到底该怎么办。话说研究站就是有一个风险这样子、然后就是带着那个下雄器，但是一直都觉得很紧张这样子、
因为我们上厕所其实我们两个都会互相揪一下说哎。上厕所上厕所、但是我们是一人一边啊，就那个就互相有个噪音、
互相有噪音要找一下，
老师有说不可以单独在外面、
对，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如果真的碰到危险的时候，就是手上是有下雄器的，对不对？要怎么样使用那个下雄器？
它其实有点长得像一支笔的样子，然后就是把盖子拿掉，然后它有一个就是可以扳的一个钮，把它按下去然后弹出去的话，它就会有点像烟火鞭炮的感觉、但老师就说你不要射超过北极熊的高度，因为他可能就是这样可能就没了。对，他说但你也不要直射他，因为可能会激怒他。他说就是稍微有点弧度，然后就是弹到地上，就是他就会发出像烟火鞭炮蹦的声音。他说就是北极熊听到他就会自己默默掉头就会走掉，
真的、那万一没有走那不就惨了，
就是
他没走就我们走啊。
那你这应该要救我。
没有，主要是说那个不能射超过他，是因为怕说他掉到后面吓到他，他反而往前跑你就完蛋了，所以是要射他前面的地上这样子。
那还有除了下手器还要带什么信号枪、
还有一个，对，就是信号，但是那信号枪我们通常都是挂在那个厨房的位置、然后它就是也是代表一个象征，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上大号的时候带这个信号枪、那大家看到它不在厨房就
知道有人去厕所，
对，就知道现在有人在使用，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再去还要什么敲门什么之类的这样、但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发生过蛮好笑的事，就是在我们上一个梯次团队就是有老师他就是忘记还这个信号枪，然后结果就是大家一直以为厕所有人，想说到底谁使用厕所这么
久，
对，都没有办法上厕所，后来发现、原来这个枪在老师身上。对对对，哇，
所以上厕所是一个挑战。那洗澡呢？
洗澡的话就是去之前我们就知道其实一个礼拜只能洗两次澡，就七天只能两天洗澡，然后在礼拜三跟礼拜六，所以去之前呢就是君豪就有准备那个干洗头，
对，干洗法，
干洗法，
对，
就那种粉末的嘛，
对对对，
干洗喷一喷就可以，头比较不会那么油，这样。
对对，然后我就是多带一些湿纸巾，想说哦，就算平常没办法洗澡，就可以稍微用擦的这样子。
洗澡要怎么洗？要热水啊，对啊，就看起来，我看那个影片里面的那个画面，有点像一个桑拿屋哎、
它其实就是长得很像一个圆形的一个小木屋里面、然后就是他们是用，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瓦斯啊、或什么热水器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就是用烧炭或者是烧柴木头就是丢在那里面，然后去烧热水，然后我们就是要在外面先舀一桶冷水，然后呢放进去，等热水烧好了之后自己再综合那个温度这样、然后就在里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浴盆，然后在里面、窝在里面这样子冲澡这样、对，但其实大部分我都不知道我在洗什么，我就是胡乱的一直乱冲、
那个水会不会很快冷掉啊？
会蛮快冷掉的，
蛮快冷掉。
所以大概老师就说，你大概洗五分钟、十分钟，战斗澡就赶
快出来，
对，赶快换下一个。哦，那我觉得我们最可怜的就是，我们去的第一天就洗澡，然后出去野外连走三天都是汗，然后回来都没办法洗澡。
哇！
然后就啊，好了，要臭大家一起臭，大家睡一起。但还好，因为很冷，所以比较没有味道。
对，我觉得还好。
对。但我很难想象，你就是刚洗完澡，然后你又要把自己全身包得紧紧的，然后又出去。
其实不会耶，其实有一种很像你在三温暖玩出来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很凉，因为它那个木屋里面洗的时候很热，就它里面同时有柴火在烧，然后里面就是有点像被闷起来的烤箱。对，我们就是同行有一个新北高中的老师，甚至他出去之后，他还就是自己脱掉衣服，只有穿运动的衣服，然后拍一张照，因为他就觉得太热，身体还在冒烟。
哦，所以是还好。那你们睡觉的地方有暖气吗？
没有，
没有。
对对对。但是室内的温度大概差不多18度左右。
哦，怎么那么好？
他们没有暖气，他们也是会太冷的话，就是他们也是会烧柴火。
哦，会烧柴火，
对，
在室内，
在室内。
OK， 所以就是室内是有一定的温度的。
对
，OK， 那室内你们又怎么睡觉呢？
室内我们就是台湾的团队睡在一区，然后那一区都是上下铺，上下铺总共可以睡六个人，那我们是睡五个人。对，但是它就是真的空间真的是蛮小的，这应该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睡这种，就是长得很像背包客的住的那种
青年旅馆，
对对，但是又更小的空间，
有点像是山屋吗？有到，例如说你要去爬日山啊，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好像。再更小一点，
我们连行李箱都放不进去。
对，我们行李箱都是放在外面，户、
就是
外
行李箱放仓库，
他们有个仓库。
你要什么东西，你就先拿一拿。
那你们会有难以入睡的问题吗？还是因为每天都累？
说到这个难以入睡，就是在去这一趟就是拆之前，其实我有一点焦虑失眠，然后就是一个礼拜睡不好，就去了那边之后每天睡到饱，
真的太累了，
每天说啊，大概10点就昏迷了，这样。他真的更累，他就是。再回到研究站，然后就坐着，然后要传档案，然后我常常想说，怎么没有声音了？他已经传档案，他已经在椅子上，
已经昏倒，
对，东倒西歪，
回去那东西放着，你就想坐着，然后都不想动，然后档案就放着给他传，然后传就要传大概一两个小时，然后就看着荧幕发呆，然后就睡着了。
就老师他们体力都很好，他们都还可以在公共空间然后聊天，然后还可以就是聊天，然后小酌到半夜那种，完全9点10点就昏迷。想说天哪，他们会不会觉得想说就是记者怎么体力这么差？
还是他们就是平常有在锻炼？
应该因为他们都是地质相关的，所以他们就是常常会跑野外。对，
就我觉得军航应该特别辛苦，因为你还要扛机器。
对啊，因为
拿
了
很
多器材、
还有
电池。
对，其实凯文你要帮忙拿很多东西，我在那个镜头上有看到，就是真的很辛苦，就是体力上的负荷其实是很大的。对，我完全可以想象那种，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出国采访的时候也是很累，有时候我常常人都已经坐上飞机了，有时候因为要转机啊，就在美国或者什么欧陆这样子转来转去，就是我常常坐上飞机之后，我根本就不知道飞机是怎么起飞的，因为
断电了，
直接断片，完全昏倒这样子。对，然后到被叫起来说要降落了，对，所以那个真的体力上就是很累很累。那你们吃什么呢？这也是我也很好奇的，因为我在片段里面有看到，因为你们是波兰团队跟台湾的团队一起去嘛，所以我有注意到饮食的那个 style 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
就是有波兰的团队料理的餐点跟台湾团队料理的是不一样。你们有分工吗？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特别说叫我们一定要准备什么给他们这样，但是就是跟我们去的老师就说礼尚往来嘛，就是可能这个礼拜里面我们还是挑一天可以煮比较台湾风味的食物可以给他们吃，因为大部分都是波兰团队的 Kasha 在帮忙，就是准备早餐跟晚餐，这一个礼拜都是。然后早餐的话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它就是很多各种的乳酪啊，然后有各种的酱啊，然后配就是面包，然后蛋，然后香肠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我就是因为我就是还蛮喜欢吃 cheese 类的，所以其实我都过得很 OK， 但他就是大概第二天就想要回台湾。
我吃到第三天我就想说有没有蛋饼还是铁板面之类的
尤其每天这么累想要回来，例如说吃一个热腾腾的卤肉饭或者是便当，就是比较家乡的口味。那就是我看你们是有锅炉的，然后食物怎么保存啊？
食物其实就是放在外面那个储藏，就是我被北极熊拍打抓的那个食物储藏柜里面，它里面大概就会放一些罐头，然后我们去的时候 就是搭船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先大概带三天份，就是新鲜的蔬果跟一些食物，
因为有蛋嘛，
对对对，
真的是新鲜的鸡蛋，
对，就是所以就是前面三四天都可以吃到那些可以煮的食物，这样。那大概第四天开始，可能就会是一些比较罐头类的食物，因为他们放在那个储藏柜，其实有一点算是天然冰箱，因为外面的温度很低，
对。
但是他们也怕就是万一放太久，食物会变质，所以大概就是先准备三天的食物的量。那后面就是吃罐头这样，
那个食物就是从朗伊尔城，
对对，从那边采买过去，
采买过去的，
对，就一些蔬果类的，
oh, okay, okay.
然后肉啊，
对啊，因为我看到那个早餐，它长得真的很像是欧陆，欧陆式的早餐，还不是美式的，
对，
因为我觉得欧洲的早餐，它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乳酪，还有很多不同的酱，
对
果酱，
真的是这样，
对，就是他们比较讲究这样子。哦，那如果轮到台湾团队料理的时候，这都吃什么呢？我看
台湾团队料理的那一天。是君豪的受难日因为那一天就是他跟着老师他们去出海然后他们大概傍晚五点多出发然后到晚上十一点才回来就是他们那都在海上然后那时候我就跟那个新北高中的那个顺廷老师我们就是想说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来煮一个台湾风味的晚餐然后想来想去手边也没有什么食物嘛但我们都带了很多泡面过去然后我想说那就来炒泡面好了所以我们就是在他们回来之前我们就是做了炒泡面就是把泡面拿出来然后可能有些肉切一切然后丢进去炒一炒啊这样子然后再带个台湾的玉米浓汤过去然后就是煮一煮给他们吃这样对然后风评还不错可能是因为大家也累了然后就是他们通常都晚上六点就吃饭了然后那一天大家就是全部等到他们回来之后才一起吃所以大概十一点多吃饭然后大家就是蛮快两大盘炒泡面一下就扫完了
哇所以君豪那天有觉得有 finally 终于有家乡味了有那种感觉
但是泡面我前几天那里都在吃我是希望下次有个炒饭之类的
你要再去
也很棒也很棒也很棒
要有台湾式的美味
要珍惜啦因为在那边真的物资不好保存所以就是有什么就煮什么这样子
对哎，君豪其实刚刚有讲到说那一天你去拍那个海滨哇我看那个画面真的蛮惊险的因为你是搭一个小艇
对小橡皮艇
小橡皮艇然后那个浮冰就一直这样子来然后你们要用划桨一直去把那些浮冰推开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那个采访你在拍摄的那个过程就是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很惊险
真的其实还蛮惊险的因为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想说哇塞真的全部都是冰因为我们前一天去的时候是好天气天气比较好就海面上没有什么冰就那天去哇整个都被包围老师也傻眼了叶一信老师也直接说这样我的实验要怎么办因为他的实验是需要拖着那个侧扫声纳仪然后需要靠那个小艇拖那因为都是冰那个船它移动没办法照着它的那个侧线移动它就要一直闪那个冰然后后来只好放弃到外面一点的区域做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要到最里面可是因为冰块一直太多那个船一直被冰块刮到就听到那个声音很怕那个橡皮艇
惊心动魄很怕橡皮艇
对
你
说如果
他被
刮破船破了你就要浮在海上、欸、
对后来就到外面这样子他说还好外面就照着那个索波塔教授他开船技术也很好然后还有一个卡米尔他在前面一直推冰把冰推开所以就花了大概四五个小时在海上但也顺利的把观测做完这样
你觉得在北极拍摄哪一些地方让你觉得很困难
应该是温度的关系因为温度的关系会造成我们电池衰减的很快我们空拍机平常在台湾飞大概15到20分钟然后到北极大概10分钟就没电了相机也是
而且因为那边的天气真的就是瞬息万变它就突然来一阵风或者是突然那个云就变得很厚这样然后它空拍机飞上去然后突然就看不见它就会很紧张然后就想说天哪我空拍机现在就是
在哪里
对因为第一次去然后又看那个电量一直掉然后就很紧张想说那要不要叫他回来这样对因为那个地方太大你如果空白机掉下去你真的是完全不用想捡得回来
那摄影机的电池耗损也是很快
也很快因为
所以每次都要带多少颗电池出去
起码都带六七颗以上
哇那好重
对啊
那回到研究站就是赶快充电这样子
哦，充电的话其实他们那边是用柴油发电机然后它也不是随时都有电我们就是每天都是晚上七点到九点 它那个发电机一打开，那个屋子里面会有那个灯泡，灯会亮，一亮我们大家就赶快充电，
充电。
对，它一亮我们俩就赶快电，然后该插的插一插，赶快充电这样子。对，
所以就是连电，也就是在平常生活当中，对我们来讲随手可得的东西，
真的
在那边就是
在那边突然就觉得天哪，一切都好知足。就回到台湾或是回到城市的地方，就觉得我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刷牙、洗脸、上厕所，好幸福哦，还可以洗每天洗澡有热水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哇，一切都好知足。
哦，还有啊。就是对我们一般人生活当中，我觉得滑手机是一件我们觉得很平常的事情。可在那边有 WiFi 吗？或者是说我要怎么样去我的对外通讯是什么？
本来去之前的时候，老师有跟我们说，哦，他们之前那边都是没有网络的，然后我也做好了，因为我平常其实真的工作所需，然后加上个人就是也是蛮喜欢滑手机的，然后我想说天哪，去那边没有办法滑手机怎么办，我已经也做好了要与世隔绝的心理准备，所以去到那边他们就突然跟我们讲说，哎，今年波兰团队他们就是租还是买了那个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的网络，所以今年有网络可以使用了，就是虽然速度不快，但是就是可以让你们跟家人报平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瞬间又突然觉得好幸福，有网络好幸福，
所以就是还是可以滑一下手机，
对对对，
就简单看一些东西而已，对，因为其实网络速度也不快，
速度不快是不是？
对，
那个频宽够吗？就是
你要传影片为什么，就是真的要传很久，或甚至传
不
出去这样，对，但就是文字讯息或者什么就 OK，
上网也还行，
上网就看也 OK， 但影片类传出
就没有办法，
然后传个照片也要传很久，
对。
但至少就是说，可以跟家人报平安啊，
对对对，
说每天可以稍微短暂的联络一下，
对对对，就知道哦，你在那边 OK， 还过得好这样子。
OK。
说到这个，有一天我老婆突然打电话给我，我想说什么事情？她说，家里他们在吵着要看那个电视的遥控器啊，你管一下他们。我想说，我人在北极，你还要叫我管这个事情？我说，不好意思，
你
先自己处理一下好吧。
很重要啊！
我想说，打电话到北极来是怎样？
哦，所以他们可能很难想象说在北极的那个生活状态啦。对对对，不过君豪真的是好爸爸，就是离家这么远了，还要处理小朋友的事情。好，那我们这个最后啊，想要请两位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们在北极这趟采访，就是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或者让你最感动？因为刚刚我们聊了很多生活上的不方便，然后生活上跟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生活很不一样的经验，有没有就是让你觉得这趟真的是啊好值得，真的是让我觉得毕生难忘的点是什么？
我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有两个点，一方面是我觉得跟着科学家他们去做他们的观测，然后一路这样全程记录，其实我觉得科学家做研究真不容易，而且因为他们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像我们可能这一趟去就是经历过了这些生活上的一些比较困难的部分，但我们就只去这一次，但他们是每一年都要重复的经历过这一些才能得到这些成果，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蛮伟大，所以希望说透过我们的这样子就是如实的记录，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台湾有很棒的科学家，对，就虽然我们国家很小，但是其实我们的研究啊，其实世界各国有很多国家他们也都很关注我们这一趟去他们的研究成果。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刚刚有稍微提到说，其实在去之前生活上或是就是有一点焦虑，对，就是跟觉得有一点就是失眠什么问题，但去那边我就觉得大自然真的很奇妙，到那边去就是只听得到风声，然后或者是海声，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然后像老师他们也是，他们就回到研究站前面有一排椅子，他们都最喜欢的时光就是每天出去观测完之后回来，他们就一排坐在那个研究站里面的椅子，然后就是看着远方的海，然后跟就是阳光洒下来，然后他们都没有人会说半句话，但就是静静的看着这个景色，然后就是会觉得有一种被大自然疗愈的感觉，
就是天地悠悠，然后自己很渺小，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融入在这个大自然当中，
就是觉得哇，真的是大自然，就是真的是很疗愈这样子。对，
其实我看君豪的画面，有给我一种很感动的感觉，是一种宁静感。就是君豪的镜头就是很宁静，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是看了其实蛮疗愈的，就是
会让你整个身心灵都好像平静下来，在那一瞬间，因为你看到那个冰川很震撼很大，对，然后你就听静静的听着那个冰川融化流水的声音，在那一瞬间会让你好像在这边的烦恼都没了。
因为我们在这边听到的可能是车水马龙的声音，听到很多电视的声音，人的声音，各式各样的声音，但是在那边就是大自然的声音。 哇，所以勋豪，你觉得回到台湾之后，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是那趟给了你一些改变呢？这趟采访的旅程，
冷气不要开好了。
冷气不要开，
没有啦，没有啦。
有感受到暖化的危机，
对，因为真的就是去到那边，你就发现冰川的水，它流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嗯，那我们在台湾可能没有感觉，但是到当地就发现气候变迁。地球暖化的是一直在发生，嗯，对，所以希望能大家帮忙做点事。
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到那个冰川是短时间，它就是前面一块，然后一直不断砰掉下来，然后隔没多久砰又掉下来的那样子，然后我们就觉得天哪，就是就在你眼前上演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暖化的现象，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天在城市里面，我们处理新闻，就是我们报道很多外电啊，都讲到这个全球暖化，但是实际上真的走出城市，走到了暖化的现场，才知道说全球暖化，地球在发烧这件事情是活生生的在上演，而且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而且我觉得就是听完两位的分享，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我们人过生活需求其实可以放得很低，对不对？
对，
还是可以生活。
对，
但是或许因为我们一些简化，反而对地球的保护跟环境的保育是可以有一些帮助的。对，我觉得这是我在看你们的作品呢也有学到的点。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凯文还有君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们这次非常特别的一个北极的采访经验哦。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会陆续的在这个台视频道还有在网络上跟大家见面，也欢迎大家锁定。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邀请到另外两位主播，一位是陈燕珊燕珊主播，还有张宁主播，那还有他们的团队跟搭档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会来聊另外两个主题，一个是燕珊他是出海去拍这个台湾的海洋渔业，
对，
水下猎人的故事，还有呢就是张宁是跟着这个海盐船，
对
对，还有台湾的剑虾的研究，看全球暖化海水升温对于剑虾的分布，对于我们餐桌上的食物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也欢迎大家呢接下来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一起看世界 Podcast， 就下次再会咯，拜拜
拜拜。